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写稿过程是修心的过程，作者江苏打发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8号。3月13号，看见明慧网再次登出了五一三征文通知。个人所悟是否我们大法弟子投稿的人不多，或是由于有的同修上网难导致的。我知道好多同修有畏难情绪，或是观念，或是人心的阻挡吧。因为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同修，我也有这样的情况。下面我就谈谈我给明慧网投稿的体会吧。在上学时期，每每要写作文的时候，都是我最头疼的时候。老师说要写800个字，那真是抽丝剥茧，抽筋扒皮的在那儿凑字数。修炼大法后，看到明慧网上同修写的交流文章，写的诗呀，挺羡慕的。自己也想写一点，就是没个头绪。随着学法的深入，得法时间长了，自然修炼的经历和体会就多了。刚开始想写的时候也是困难重重，要写的东西很多，可无从下手。大多数的时候是自己的观念导致的，总是认为自己不会写也写不好，所以每次还没写就放弃了。一次，不记得哪一年了，由于经常看手机，身体出了很多状况，突然想起写出来和同修交流，想提醒同修在这方面要注意。怎么写呢？没写过啊。一天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曾经说过，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对呀，我请师父加持呀，而且修炼人不能知难而退呀，我想我要突破一下了，改变一下不会写写不好的观念。于是我让自己静下来，回想事情发生的经过，先写了个大概，然后再不断的补充，这样断断续续的终于写完了。写完后我又重新看了几遍，把在写文章中出现的方言再翻成普通话，通读几遍觉得可以了就投稿了。当时也没想着文章会不会发表，因为觉得自己不会写，对发表不发表也不抱有什么希望。不记得过了多久，突然发现我的文章在明慧网发表了。文章虽然发表了，我心中却也没起多少波澜。但每次明慧征稿，我心中还会发怵。记得去年看到五一三征稿通知后，一直在犹豫写不写。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我坐在一个教室里，大家都在那儿写着什么，有好多人都写得差不多了，有的已经写好了交上去了。我坐在那儿，还在那儿左顾右盼的，手里的纸像是草稿纸，不是白纸，心里着急怎么没有白纸呢。然后就切换到另一个镜头了。过几天和同修交流时，同修说也许师父点化你要写征文呢。于是去年的五一三我写了交流稿。每一次写交流稿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写稿也是修心提高的过程，那个懒惰的心，怕麻烦的心，急躁的心，搞得你静不下心来写，一次次的要去抑制这些执着。因为这两年病业关过得拖拖拉拉的，心情有些沮丧。今年过年前的一天，在看明慧网交流文章的时候，突然看到一篇文章，像是我去年给大陆法会征文时写的稿。当时那个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那是对师父的感恩吧。我知道师父就在我的身边，我看着看着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流。 我知道自己修得不精进，师父用这种方式在鼓励着我。所以这次五一三要征稿，我没犹豫，并马上想好了题目。也许是师父看我有这个愿望，打开了我的智慧，很快就写好了。经过仔细斟酌，又修改了几遍，投稿了。感恩无尽言，谢谢师父，同时也谢谢写交流稿的同修和编辑同修的付出。在修炼的过程中，同修们的文章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帮助掉队同修的一点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4日。大概在一个多月前，和我相熟的 Y 同修介绍我认识了 L 同修。这个 L 同修和我的年龄一样，50多岁，也是1999年720以前得法的。但在2001年左右被非法劳教一年后，一直处于待修不修的状态，而且在早期还一度偏离法，出去云游。去年也曾接触了一个在我们当地传假经文的人。去年10月，他经营的生意盘点后，就一心想在大法中好好修炼。听了他的想法，我什么都没想，马上就叫他融入到我们学法小组来。刚开始的那一两天，我们还专门针对他心里对大法和师父的一些心结做了交流。后来两个星期，每天下午学一讲转法轮，什么都看似平常，没有什么不妥。可是在过年期间，他又去找了那个传假经文的人。我们曾叮嘱过他不要去见那个人。前几天学完法后，他又讲了一些偏离法的事情，还讲得头头是道一样。当然，在我们学法小组多人的交流下，他知道自己被歪理邪说带偏了，也清醒了。最近一段时间，我盘腿有时往下滑，练功和发正念时常迷糊，做事也比以前懈怠。师父慈悲，给了我一些点化，比如厕所漏水，父亲会对我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我认真向内找啊找，除了找到色欲心、争斗心、妒忌心、党文化等外，好像还有，但不知是什么。前晚在和一同修交流中，我突然意识到了这是一种外来干扰，黑手烂鬼想利用 L 同修后面不好的因素来搅乱我们的修炼，搅乱我们的场。所以我和小组的同修交流了我自己的想法，我们不但要帮 L 同修，并且我们不能怕，更不能怨，只有用慈悲去包容和帮助 L 同修。开始时，母亲同修指责我多管闲事，叫我不要去招惹麻烦，不要给自己和学法小组带来干扰。但我悟到的是，师父在最新的经文《远离险恶》中叫我们弟子要互相救，我们不能只顾自己，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应该互相帮、互相救，共同提高、共同精进。同时我认识到，这是对我心性提高的考验。认识到这些后，我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 L 同修后面的黑手烂鬼和一切不符合法的因素。昨天我也单独和 L 同修交流，告诉他要以法为师。以法为师选自悉尼法会讲法。和 和他目前要先做好的一些事，比如多学法和写严正声明等。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在交流中，我们都深深体会到慈悲伟大师父的苦度，为此我们双双流下了眼泪。就在我和同修交流完我自己的想法后，母亲也认识到自己的私心，我们学法小组又恢复了平静。就在这时，我盘腿自然轻松了，不向下滑了。当然不是以这个盘腿来衡量对错，但我深深地体会到修炼的奥妙。我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或什么人，自己首先不能怕，也不要有什么负面的思维，自己要用正念看问题，一切都是假象，都是来考验自己的，都是给自己提供提高层次的修炼机会。如果真能悟到并做到，师父一定会为我们做主。谢谢师父。悟的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 RTC 平台打电话中实修自己，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0日。来到海外几个月，就有幸参与全球 RTC 平台项目，给国内民众打电话讲真相救人，到现在快一年了。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体悟到，每一次上平台拨打电话的过程，都是对自己实修状况的检验。开始做这件事是带着执着于自我的顾虑心、面子心、怕心、求名的心、急躁心以及急功近利的人心和党文化等等，整个过程都在不断地磨练着自己。到后来在学法中，自己逐渐意识到了，在师父的加持下，自己的这些心在不断的修去，心性在不断的提高。每次学到转法轮中师父讲的最后一句法，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实修两个字都会让我的内心产生震动。下面就谈一谈在 RTC 平台拨打电话这一年中实修自己的体悟，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一、修口。我是2023年2月初加入 RTC 平台拨打电话项目的。就在我值班准备上平台拨打电话的前几天，突然出现感冒的病业假象，表现是喉咙痒，不自主的咳嗽，咳得脑袋发胀，头晕。到了晚上，这种表现更厉害，根本不能睡觉，咳得好像五脏六腑都要吐出来了。到了第二天早上，嗓子就嘶哑了，胸口疼。虽然我不停地发正念否定它，但效果不明显。这样持续两天后，我就有点着急，马上就要上平台值班打电话了，这样剧烈的咳嗽怎么和众生讲真相呢？就在心里不停地问自己，到底哪里做得不符合法了呢？师父看我真心想做好，一天早上听明慧广播时，就听到一位同修在交流文章中说嗓子疼和不修口有关，我马上意识到是师父在点化我。我审视自己的修炼状态，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想到刚来到海外时， 讲话最多的就是和国内的家人用视频见面。我就静下心来回想自己在这段时间都和家人说错了什么话。用法一对照，发现自己经常附和家人谈论其他亲人的事情。觉得是家人吗？聊一下这些事情没有关系。而且和家人通话时也是随心所欲。特别是谈到疫情期间，写党对疫情真相的掩盖，总认为自己说的都是对的，从不考虑他们的恶劣环境、心理承受能力和感受。因为我在国内被写党迫害，给他们心里留下了阴影。他们还有怕心，我却没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一味地大谈和坚持自己的观点。这种思想的体现，不就是被共产邪灵操控下的表现吗？原来是自己不正的念头招来了邪灵、烂鬼，旧势力抓到理由，不断地进行干扰与迫害。悟到这些后，我就在心里向家人道歉，也恳请师父原谅。我对自己说，一定要在法上归正自己，纯净自己。以后不管和家人还是世人相处，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都要符合修炼人的标准，要多站在对方的角度，了解他们的想法，理解他们，宽容无私地对待一切。这一次病业假象也使我悟道，我要在平台拨打电话救众生，要用嗓子来发声，那就要求我在修口上要更严格，心性要求上要更上一层楼。修口就是修心，只有在平时的修炼中打好坚实的基础，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就在我悟到这些当天，咳嗽的假象很快就消失了，晚上就睡了一个安稳觉。第二天正好是轮到我上平台值班，那是我第一次上平台打电话救人。当晚在平台拨打电话时，一切都很顺利。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成功地劝退了三个人。二，去掉求名的心、面子心。自己在大法中修炼已有20年了，之前认为自己的名利心很淡了，但在拨打电话的过程中才发现，即使在正实法的项目里，自己还有求名的心。刚开始上平台那段时间，心态非常纯净，就是想打好电话，多救度众生，履行自己的誓约。在师父的加持下，头两次打电话还比较顺手，平台的同修也不断地鼓励我。几次拨打后，就有点不愿意值班时有同修控嘴了，因为打电话时经常会被对方挂机，这时心里就不稳，执着心就起来了。当被众生频繁挂机时，心里就紧张，眼睛就会看着平台上自己的名字下是不是红嘴了，自然就不愿让管理同修听到这一段录音，怕同修认为自己电话打得不好，求名的心、面子心就都起来了。自己打电话的效果不好时，没有想到众生没被救度，想的只是自己的面子，想在同修中获得好的评价，求名。所以虽然每次打电话前都会准备多种真相内容，却都没有真正用到，因为打电话的心不纯，挂机率就高，对方常常没听两句就挂断。 虽然在打电话的中途不断地发正念，也不停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状况却时好时坏。因为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到后来甚至每次准备要上平台值班时就开始紧张起来，就怕讲不好。直到有一天，那天打电话的挂机率特别高，两个多小时下来却没有一个人三退。我一下子警觉了，心里特别难受，感觉很难长久在这里坚持下去，不但浪费自己的时间，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同修的付出。因为这些众生的电话号码都是同修费心收集来的，更何况还有平台的其他同修的默默付出，也对不起这些与我有缘的接我的电话的众生，更枉费了师父的慈悲苦度。我决定重新调整自己的修炼状态。联想到自己以前在国内也打过真相电话，为什么没有这种紧张心态呢？在那种邪恶的环境中，心很纯，一个人拿着手机打电话，想到的就是众生的被救度。而现在和同修一起配合在 RTC 平台打电话救人，人心却冒出来了，隐藏得很深的对自我的执着，面子心，求名的心，想听好话的心，想得到认可的心，急躁心，求结果的心，急功近利的写党文化等等人心，人念代替了正念而不自知。在打电话的过程中，我一味地执着打电话的结果，心里装的还不是众生能否真正得度，心并不在法上。其实那就是人做人的事，当然就没有法的威力，效果自然就不好。悟道就要做到。后来再上平台拨打电话，在开始准备时，我就把 RTC 平台软件从电脑上最小化，拨打时让真我做主，什么也不想，就是要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救度众生。当电话接通后，眼睛看着电脑上的电话号码，就像看到众生本人一样，面带微笑，慈悲祥和地讲述着大法的美好，让众生看清邪党的本质，从而选择美好的未来。感恩师父带我拿掉了那些左右我正念的人心和不好的生命体。后来上平台打电话前就不紧张了，过程中的心态也越来越稳。三，体悟为他，讲真相基点的转变。当我在 RTC 平台上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讲真相从为我到为他的转变这篇文章，看到同修说通过听别的同修讲真相，看到自己讲真相的角度是为私的这句话时，我反复看了几遍。文章中没有两个同修讲真相的内容，我就觉得没看到同修讲真相的角度是为私的啊。我也会像他们这么说的，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为私呢？我放下个人安危，把真相告诉你，怎么就是为私的呢？就在我迷惑不解时，师父打开了我的思维。我原来一直在为讲真相而讲真相，其实我们讲真相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救度众生吗？真正能够救度众生的是师父的法。当我们对众生讲真相时，只有符合了法的要求，大法的威力才能显现出来。为了讲真相而去讲真相，不能站在为他的角度去讲真相，没有发自内心的为别人好， 做什么事情总是替别人着想。没有这样的修炼基础，讲出来的话是没有穿透力的。现在想起以前在国内看到明慧网上有一位同修的交流文章，同修谈到讲真相时，摆正师父、大法弟子与众生的关系时说，师父是至高无上的，而后把众生捧在手心里救度，自己摆在最后。当时我很佩服同修的境界，但是怎么才能做到呢？现在才明白，那是同修已经修到了无私为他、先他后我的境界。在我悟到这之后的5月1日那一天，虽然那天不是我上平台值班的时间，但有时间我就上了 RTC 平台的第一直播室往国内打电话。当我拨通了第一通电话，真诚地问候对方，刚说了几句话，我就开始善意地劝三退。没想到这时就听到对方说好。我当时都有点没有缓过神的感觉，因为打电话这么长时间以来，还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即我一开口，对方就同意退，而往往是打了几通电话，自己进入了那种状态，对方才慢慢同意退的。在我接下来继续拨打的几通电话中，几乎没有挂断的，都会听我讲很长时间，三退率也高，我自己都感到意外。其中有一个人刚拿起电话就骂我吃饱了撑的没事干，跟我要钱，但到最后不但同意三退，并在我准备挂电话时还让我给他多讲讲。在整个拨打过程中，能感受到师父的加持，能做到不管对方的态度如何，都能稳稳地把握住自己的心态，慈悲地告诉众生真相，智慧也源源不断地从大脑中涌出。当人明真相三退后，我就发自内心地为众生感到高兴，感恩师父的慈悲加持，也感谢有这样一个交流的机会，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让自己有一个重新做好、修好自己的机会。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多学法，认真学法，学好法，真修、实修，修好自己。在 RTC 平台用心打好每一通电话，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为众生安排得救的各种形式与机缘。感恩师父，谢谢同修。个人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先他后我的快乐》，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4日。2023年年底的时候，我和一位同修切磋时说，我现在感觉到了矛盾来时，不执着于事情对与错，而关注自己内心有什么感觉，有什么人心，找到执着心，认清它，坚决抑制它，清除它。但说思考问题，像师父在《精进要旨》 佛性无漏中说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怎么感觉像是喊口号一样，我不会，也不知道怎样先他后我。过了几天，我晚上到一个夫妻同修家里，女同修胳膊摔伤在磨难中，她见到我很高兴，告诉我她还是干了很多家务，要精进实修，我也替她高兴。过了不久，男同修下班回家了，不一会儿就开始埋怨他干活没有轻重缓急，因为男同修上班前交代了他一些事情，他还没做。看到这一幕，脑袋里一片空白，不知怎么办。我笑着对他俩说，我回去得好好悟一悟，为什么叫我看到指他俩之间的矛盾。说完我就走了。到家后回想这件事，心里想，师父叫我悟什么呢？第二天上午收拾家务时，这一幕又在脑中出现。男同修不符合法的表现我也有，在他身上能认识到自己好多不足之处，可叫我疑惑的是，女同修哪错了？怎么回事呢？我仔细地回忆着这件事情，我平时也会像女同修一样做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别人的事情有时觉得不重要的就不往心里去，我行我素，喜欢自由，不愿让人管，做自己认为对喜欢做的事，随心所欲，还认为自己这样很好很清高。我问自己，事情重新在我这里再来一次，我怎么办？如何才在法上呢？先他后我，那就先做家人交代的事，在做我要做的事，应该是这样的。想到此，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我联想到我与丈夫近两年一直处在矛盾中，我往东，他往西，我总说怎么咱俩就没一点默契呢？他说什么我一点也听不进去，根本不明白他要表达的意思。现在找到了一个根子上的问题，为私，执着自己想要干的，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原来放弃自己想法成全别人也是一种为他呀。悟到这儿感觉惭愧，觉得自己对不起丈夫。第二天就是年三十了，丈夫打扫院子时，我觉得他打扫的边边角角不干净，就想我来打扫我看到的不干净的地方，这就是修炼，就是为他呀。没有指责，瞧不上，怨恨，争斗，急躁，妒忌等人心，融于法中，真的好美妙啊，好高兴，好幸福。从那以后，我与丈夫关系一下子融洽了很多。我以前叫他干的事，他就不干，现在我不再说他，他却干得又积极，又有责任心。这就表现了师尊在《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中所说的，修内而安外。感谢师尊，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
珍贵的回忆，作者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3年1月6日。我是江苏南京的大法弟子，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师父没有在南京办过传法班，其原因据说是师父不愿提高学员的费用，而南京气功部门的人想赚钱，就不肯邀请师父来讲法。南京的弟子一直有一种想见师父的渴望，就在我得法后不久，在南京江宁县中学举办了一次法会，参加法会的都是辅导员，师父慈悲安排，我也被通知参加法会，大家脸上都带着喜悦与祥和，我感到似乎被一种美好的能量场包围着，前额部位似乎感到发紧，肉往起聚。江苏有一位踢功成师出国访问，在飞机上有缘见到师父，回来给南京的大法弟子介绍见师父的经过，现在我凭回忆写出来，与大家共同重温那幸福的感受。踢功成师在法会上介绍见师父的经过，以下是他的陈述。我随一个科技考察团一起去美国访问，在回国的飞机上见到了李老师。其实在我们去美国时，李老师就与我们同机，但我没有看到师父。回国时我上了飞机不久，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走了进来，我的眼睛一亮，这不是李老师吗？我从没有见过李老师，我也还没开始修大法，但我爱人和孩子是大法弟子，每次他们看讲法录像时，都是我给他们打开录像机，帮他们放袋子，在录像里面见过李老师，所以印象很深。我虽然没有修大法，但知道大法好，对李老师也很崇敬，我想今天这个好机会不能错过，于是我走上前去问道，请问您是李老师吗？李老师微笑着说，是。当他找到座位后，我想坐在他身边，可陪伴师父的一位工友不同意，说李老师很累，要休息。老师知道我的心情，对那位工友说，你们暂时换一下位置，让他坐在我身边。这样我有幸坐在老师的身边，正想和老师说话，却不知说什么，老师也不说话，只是拿起一张报纸看了起来，并将另一张递给我，也让我看报。我不敢唐突，只好静静地坐着，那报纸我是看不进去的，我一心要向李老师请教，在矛盾心情下坚持了半个小时左右，我决定开口说话。我说，李老师，我知道您传的法轮功，我很崇敬您。李老师微笑没有说话。我又说，我也想学法轮功，但没有听过老师的课，我想请老师给我下个法轮。听了我的请求，李老师看着我笑起来，像大人看着不懂事的孩子，然后他说，要读书，多读书。我一下脸红了，我知道我的要求很幼稚，然后在那位工友的再三要求下，我只好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但坐了一会儿，我还是不甘心，又一次坐到李老师旁边去请教一些问题，然后又被工友赶走。第三次我又坐过去了，这一次是李老师让工友叫我过去的。李老师让我看窗外，我忽然看到机翼下有一个五彩缤纷的大光环，十分美丽壮观。老师说，那就是我的真身。飞机将要降落首都机场，李老师要在北京下飞机，而我还要飞往上海。分别前，我对李老师说，南京的弟子盼望老师到南京去讲法。李老师说，要看机缘了，今年的时间都排满了。我又说，请李老师给南京的大法弟子提一点希望。李老师说，要多读书，多读书，多读书。整个法会令我如沐春风，在踢功成师介绍见师父的经过时， 我感到一阵阵能量注入体内，内脏十分清凉的感觉。从此以后，南京的弟子掀起了多读书、多学法的热潮。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珍贵的回忆，明心的教诲，作者光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2年11月6日。1994年4月份，妹妹说法轮功到锦州办班，你一定要来。于是我就找到我认识的一个老尼姑，法轮功办班讲的是佛法，你出家在庙里这么长时间，听过佛法吗？老尼姑说，没听过什么佛法，不知道。于是我们约好去锦州听法。那天正好有个居士要随老尼姑出家进庙，不知道我们要参加学习班的事。老尼姑说，他怎么办呢？我说，那就随缘吧。结果我一说，那个居士就表示愿意跟我们一道去锦州。因为我多病，患有咽喉癌等，患病7年的我不知道渴，没出过汗。可是这次一坐上火车，手脚就出汗，出的都是粘液。后来明白，还没见到师父的面，就开始给我清理身体了。到了锦州，我们来到学习班上。当师父出现在讲台时，我心里别提多激动了。那位吃了40多年素的居士坐在我身边，对我说，我真的看见观音菩萨了，13、14岁的模样，戴着金耳环，庄严无比。老师讲到哪里就显现到哪里，讲到佛法就显现出佛的形象，讲到观音就显现出观音菩萨的形象。手不断地打出彩色光团，像雪花一样的法轮满屋都是。这位老居士自先知道出家就能见到观音菩萨，想必是神佛点化他与大法结缘吧。过后他跟我说，我不出家了，我要专修法轮功，老师是佛，是来普度众生的。良缘已到，家里是庙，佛来普渡，金光大道。两讲课听完了，和我一起来的老尼姑知道师父讲的是佛法修炼，自己出家多年，竟不知道自己修的是哪一法门，不由得哭了起来。最后那堂课是学员提条子，师父给学员解答问题，因为老尼姑总是哭，不能等了。我只好去问师父。当时师父在讲台右侧的沙发上坐着，和善的目光望着我。我走到师父跟前说，老师，有一位尼姑，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哭了。师父说，你去告诉她，都一样。我刚要走，师父说，你回来，把她叫来。我把老尼姑找来，走到台上面门口时，还有那么一段距离，老尼姑忙跪下叩头，泪水止不住的流。师父忙迎过来，将老尼姑扶起来说，不要这样，并把老尼姑扶到沙发上坐下。老尼姑激动地说不出话来，只说了一句，我该怎么办呢？师父那无限慈祥的目光示意台上，告诉他说，都在这儿呢，观音菩萨、释迦摩尼都在这儿呢。老尼姑听到师父这番话，心里惊喜万分，原来如此，天上的神佛都来助师传法度人了。老尼姑庆幸自己能够聆听师父的一番开示，庆幸自己能够得到佛家大法，这是多大的造化呀！ 一天下课后正是晚上9点，我们坐在后排先走出去，外面下着雨，不大不小，走出会场很远，只见师傅不知什么时候从后面走过来，在我们前面过横道向左侧走去。当时我看见师傅顶着雨走过来时，就大声说，这不是老师吗？师傅听到我说话的声音，转过头来，面带微笑，同我们打招呼。我望着师傅在雨中远去的背影，心里埋怨这里的学员怎么不给师傅安排车呢？怎么能让师傅顶雨走呢？其他气功师传功都是车接车送，而我们的师傅却没有那么做，顶着雨步行。每当我回忆这段令人难忘的经历，总要想到那些出家人、僧人、道士，还有社会上的一些居士。要知道，法轮大法是我们能修回去的唯一希望啊！千万年的等待就在今天，机缘不能错过啊！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李洪志师父在传法中的一件小事》，作者延边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2月14号。我是99年得法的学员弟子，有一件师父初期讲法时传诵的一件事，在我修炼中影响很大，以致令我永志不忘。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师父在延吉讲法结束，准备离开延吉，几位站长去送站，师父和站长们同坐一辆出租车去火车站。到站后，某站长要付车费，师父不同意，执意要拿自己的钱付。看人不解，师父说，我在延边的事情已经办完，各种费用账目已经结清，在经济上我与你们已经没有关系了，出租车费我要自己拿钱付账，我不能要学员的一分钱。这件事在学员中影响很大，传得很广，我常常在学法小组和其他各种适当的环境讲给其他学员听，同时在办事上也很注意，师父怎么做徒弟就怎么做。师父在中国传法时走过的地方不是很多，我想提个建议，请跟随过师父的大法弟子把师父在传法中的小事一件一件地写出来汇成册，并保证在流传过程中不走样，我认为这样做很好，因此写出来，如有不对的地方请慈悲指出。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珍贵的回忆》，作者吴卫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3年5月26日。我和杨姐都参加过法轮功学习班，课堂上李洪志师父说过，要为真正修炼的人净化身体。就在师父一挥手之间，许许多多真正放下心来学法轮功的学员立即感到一身轻松。我和杨姐都亲身感受到了师父的神力。杨姐曾患有严重的内外痔和脱肛，俗话说十人九痔，对于痔疮的痛苦常常让人说不出口。那天听完课，至半小时的回家路程，他却进了两次厕所，肚痛且拉了不少脓血样的东西。他想，师父在课堂上说了，人生生世世造了许多业，欠了债就得还，所以自己也要承受一部分的。 这就是自己应该还的业债。于是他全然没放在心上。真神，自那以后，他发现他的痔疮不药而愈了。以前什么消痔栓，什么枯痔疗法，只管用几天，个把月就不灵了。可是修炼法轮功后，至今他再也没有受到痔疮的折磨了。我呢，修炼法轮功前有许多的病痛，如连续十几年断断续续患肺炎，并严重双侧支气管炎及支气管扩张，咳嗽咳血，以致有中度肺气肿，所以上稍有坡度的路就会气喘吁吁，加上肝胃肾下垂，经常腰腿发软发酸，走几步路就想休息了。那个舌苔又厚又黄，真是食不知味。还有高血压、肾结石、腰椎肥大、颈椎增生、左肩轴炎、心动过速、胆囊炎，身体非常虚弱，只好提前退休了。但是在师父轻轻挥手之下，第一堂课后就能自己步行回家了，既不气喘也不腿软，相反脚底就像装了弹簧似的，十分轻松，真正尝到了人没病的滋味儿。再以后上下七八层楼都很轻松自如了。更不可思议的是我那又厚又黄又腻的舌苔，在学习班的三天之内，看着它一块块脱得干干净净，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厚舌苔状况，以前不能也不敢吃的生冷甜酸食物全能吃了，胃口变得极佳。回想学宫之前曾吃了上百副中药未消舌苔，可是药一停，舌苔又是厚厚的了。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试想我们坐在礼堂里，并未挨在师父身边，我们也未吃药打针，可是瞬间我们的病痛都消失了。那时候我们的悟性不高，对法的理解极肤浅，但是我们都深深感受到了神奇的力量。从此以后，我们这两个高级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世界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单我俩如此，我们周围还有许多神奇的事。譬如有一个王大伯，他患有肝吸虫病，就在李洪志师父叫我们登右脚时，他感到有东西从右侧脚底出去了，从此他的肝吸虫没了。还有一个吴大爷患了肾结石，修炼法轮功的那年夏天，单位让他去疗养圣地，行前体检一照 B 超，结石没了。他逢人就说，你说神不神，我才参加法轮功学习班，我的结石就不翼而飞了。还有一个周阿姨，严重的双膝关节炎让她痛苦不堪，可也是在蹬左脚蹬右脚后，她说有东西从脚下出去了，从此再无关节痛，而且可以双盘几个小时。姑奶奶李阿姨身上的奇迹更神，一个80多岁老人，她几乎是90度弓着背由亲属抬进学习班的，李老师只是轻轻地摸了一下他的关节和双膝，叫他站起来走，他照办了，结果马上就能如一个正常的人一样的行走了。奇迹不是每天都发生的，所以很多人难免感到很难相信，但当奇迹真真切切地发生在自己的身边时，叫人怎么能不信呢？亲身受益的人多半都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人也能受益。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记住李洪志师父传法的艰辛和纯正》，作者刘新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3年2月20号。我曾是一个修得很差的学员，在修炼道路上磕磕碰碰地走到了今天。说起来惭愧，当年一开始练功就感到法轮旋转，天目看到法身，居然还是对师父与法轮大法有怀疑。一位老学员给我讲了一个李洪志师父来武汉时发生的故事，打消了我对师父的怀疑。具体是第几期学习班我忘了。一天中午，师父讲完法下课后走出礼堂，这位学员心生好奇，决定远远地跟在师父后面，看看师父去哪里。他看见师父加快了脚步，急匆匆过街，可一辆小轿车还是赶了上来。小轿车在师父身边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几个人想拉师父上车，师父拒绝了，并跟他们说了几句话，他们不得不开车走了。然后师父又走了一段路，找到一个卖食物的小摊，买了几个包子作为午饭吃了起来。第二天他遇见了昨天在小轿车里的几个人，一问才知道他们是当地气功协会的，因为老师在各地讲课都是由当地气功协会邀请主办的，所以昨天按惯例请气功师吃饭，没想到被师父拒绝了。他们感叹来武汉的气功师都接受他们的邀请赴宴洗尘，只有法轮功的老师不讲这一套。今天把这个故事写出来，是为了勉励自己，勉励大家，记住师父传法的艰辛，紧跟正法进程，不负师恩。我呼吁所有直接或间接知道师父事迹的同修们，把师父的慈悲伟大写出来，让众生知道，揭穿邪恶的谎言，让他们对师父与大法心生敬仰，结下修炼大法的机缘，让未来的大法弟子知道，让大法永世不变，永远稳定正确地流传后世。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红尘苦海，众生何处来？来去匆匆，真谛谁明白？花开蝶满园，花落各飞散，春绿秋黄，世事无常，总变幻。问那东流水，问那来去的雁，他们说都是为了等一天，轮回数万年，姻缘恋初缘，大穷之住下人间。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